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奥伯格所著《入子团契》第十章“拆除藩篱，进入内圈”的内容。另外，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还为大家邀请到了菲比和丽娜两位姊妹，她们将和你分享本章后面学习共舞的问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本章的内容。C.S. 路易斯说，在所有的渴望中，打入内圈的渴求最善于使一个还不算很坏的人去做很坏的事。人生有乐，例如被需要、被选择、被拥抱，也有痛苦，例如被排斥、被拒绝或被遗漏。基督徒社群的核心，套用沃夫以此为主题的经典著作中的说法，就是选择、排斥或是接纳。基于傲慢、惧怕、无知或希望自己高人一等，我们将他人排除在外。在这一章，我们谈到了富人、小狗以及其他被社会摒弃的人。关于地位，有个十分惊人的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段经文刻画出一代宗师的循循善诱，帮助学生明白神的心意，那就是不排斥任何人，每个愿意让神怀抱的人通通可以进来。耶稣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架桥者，空前绝后。教会一旦明白他的心意，就会成为世上绝无仅有的社群。真正跟随耶稣，你就会发现自己会逐渐成为拥抱别人的人。我们都需要被人接纳，但是我们又不断地排拒他人。亲爱的家人们，你曾否得到一份你绝对不可能获得的礼物呢？曾否有人不求回报地为你牺牲一大笔钱？或许他得到的只是给予的喜乐呢？就是这样简单，有人注意到， 有人在意，有人采取行动，有人付出。上一次你注意到，真正注意到有人觉得被排斥，只身一人，没人理睬，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呢？希望你的人生像耶稣的学生一般，专注地向他学习如何爱人。宇宙中最令人羡慕的社会，就是最谦卑、最不排外的。圣父、圣子与圣灵已经决意，他们从亘古至永恒所共享的爱的团契，对于想要加入的，应该持续不断，并毫不以为耻地悉数接纳。天家宴席还有空位，三一神邀请所有愿意的人都来加入，没有人会被撇下，除了那些自己不愿意进来的人。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将为您邀请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与你共同分享交流本章后面学习共舞的问题。
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要因我的神喜乐，我的灵魂必不落在阴间，我必得见我的圣者，我献上赞美，我努力歌颂，歌颂主的恩典无穷，他的话语深知我的心中，得享主爱如春风。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有一位爱我的神，受死领我进入永生的门，唤醒我沉睡的灵魂。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有一位爱我的神，他的慈爱比天还高，比海更深，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要因我的神喜乐，我的灵魂必不落在阴间，我必得见我的圣者，我献上赞美，我努力歌颂，颂主的恩典无穷，他的话语深知我的心中，得享主爱如春风。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有一位 水的灵魂。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有一位爱我的神，他的慈爱比天还高，比海更深，我一生在他眼前蒙。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们继续共读分享入子团契第十章拆除藩篱进入内圈这章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请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来回答学习共舞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学校或职场，你第一次注意到内圈的存在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先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最早第一次注意到，像这个问题说的，第一次注意到内圈当然是很小，那就是在可能小学阶段啊，刚刚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小团体存在的时候，那就是在小学阶段。那职场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成熟一点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因为在学校已经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就我刚才分享的那样的对立的团体在学校就已经有就好像你跟谁比较好，哎，谁就会其他那几个同学就会敌对你，那你同样是你跟另外一方面那几个同学好，那其他那几个同学就会敌对你，好像是你要站帮派，你要站在哪一派哪一边这样。我那个时候我在职场就发现这个问题，我也是那时候刚信主嘛，我也祷告，那也求神也是带领我赐给我智慧，也很感恩。那我在那个地方好像他们都不认为我是属于他们的团体，但是呢他们也都不把我当成敌对的对象，所以很感谢主，就一直我也没参加哪个团体。
谢谢丽娜的分享。通过丽娜的分享，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职场都会有很多的圈圈。那么关于内圈，也就是最核心的圈圈，又会是如何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当时我们教会的那个负责人呢就对我说，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啊，就是就包括我，他说你们就是咱们教会的核心同工。而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是核心同工，那就代表说就是他有一个圈圈，有个内圈，哎，就是所谓的核心，你这个核心里面呢有一些同工，那么就是这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内圈，他这核心同工可能就包括了他的信任的人呐，比如说就是什么牧者包括了一些就是他信任的，比如说管理财务的，就是他非常信任的，这就是他认为是就是一个核心圈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圈圈呢，就是可能是平信徒啊，还有一般他认为不是核心同工的，可能普通同工的，他就可能有些事情有些会议他不招你参加有些就是教会比较，比如说我们教会当时呢要租下定一个场地，然后呢 去跟人家去谈判呐、啊，然后跟人家去说，当时呢，他们就会带上我们哈、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他不会把教会其他的那个他认为一些普通的一些那个弟兄姐妹也带上，所以这是他有这么一个心里有这么一个圈圈，这个圈圈都有谁，他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心中有数啊。
谢谢丽娜的分享。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你曾否为过去排斥他人感到懊悔呢？如果能够重来一遍，你又会怎么做呢？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对呀、啊、因为我特别是在没信主之前哈、啊、因为呢人都是会学习嘛，会学习别人，那因为自己也遭到过别人的排斥，那有一些圈圈人家就排斥我，我就进不去。然后呢自己呢当自己进入了某些圈圈当中，也就会好像自然而然的对一些所谓的外邦人，所谓的外人，就会有一些自然而然的排斥，因为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跟我们是一路人啊，不知道他们跟我是不是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在我身边，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对不信主的人，他们会排斥，会就是说，哎呀，他们外邦人如何如何啊，怎么怎么样。他们提到这个外邦人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就是能感受到他们那种排斥的，就是也是有好像对外邦人一种批判感吧，就是好像是自己也感觉到自己就是咱们这伙人如何如何的哈，我们信主的人如何的圣洁有优越感。我呢就是信主之后呢，有的时候就是也对排斥别人哈，也有一些情况哈，也是会有排斥别人的时候。比较明显的还是信主之前排斥别人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信主之前可能就是排斥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不想成为的人，就是那时候还年轻嘛，因为我20岁信主，那信主之前其实是那个青少年嘛，青少年那个时候其实是情绪上呀什么的波动是特别大的，然后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那自己一旦认定了某种价值观，哎呀就觉得特别的去火热去追求，那跟我价值观不一样的人我就会排斥，然后那个就是觉得哎呀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然后就会排斥他。那很多很多方面啊，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有价值，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比如说当时我可能对啊比较那种饮食没有节制胖胖的那种女生啊或者是什么，哎我就比较排斥，因为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嘛，对吧。那我当时也比较注重自己的那个身材，然后就是当时我会排斥那种也不注重自己身材，然后就是可能我没有那么强烈的，好像就是有像有些人好像就是真的是让人觉得外面看起来是那样，但是我在心里也会觉得哎我不要那样，然后就是有一些不太愿意跟他们交往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信主之后呢就会感谢神，就是在我心里啊他动工，神在我心里动工呢就是让我要爱人如己嘛。那当神要我爱人的时候呢，我就当然就不会排斥别人了，那我就会尝试着，比如说看到别人胖啊，那我会就是会怜悯他，我知道他也不愿意这样啊，他的身材不好，然后也不会就是嘲笑他，而是也尽量就是我们展现一种爱心和仁慈，就是能让自己呢尽量的我不去歧视他，我而且呢还需要去爱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变。如果重来一遍，我会就是会为他来做一些有爱心的事情啊，愿意去帮助他，求神帮助我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智慧的一个态度来面对待这个人， 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这个人，然后我来做我应该做的积极正确的去面对对待他，不是排斥，有机会的时候当然还要能向他做见证，就是把这个神的美善的生命来跟他见证。
谢谢丽娜的分享。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与耶稣同时代的某些人误以为灵性成熟的本质就是排斥他人，这种想法可能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我们来听菲比的回答。
就是作者他举到了一个例子，就是富人、小狗以及其他被社会摒弃的人。那在这里呢，他其实是讲到圣经马太福音记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看上去好像是耶稣没有理，但是最后耶稣有跟这个妇人沟通交流，最后他还是说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在这个故事看来这个耶稣的门徒他其实是很排斥这个迦南妇人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主耶稣他并没有排斥，因为就是推罗和西顿这两个城市，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在审判日，即使推罗、西顿也会比看到神迹而不悔改的居民要好。他的意思是说，即使你认为最邪恶的人，即使是那些被你视为人家的，如果他们看到你所看到的神迹，也会悔改。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门徒在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妇人就视认为是被社会摒弃的人所以就比较排斥他们。在他们心目中迦南妇人所代表的这个人群就是属于灵性比较低下的一个阶层，因为他的同胞推罗西顿这些人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的敌人嘛。所以与耶稣同时代的这些人，就是尤其是指他的这些门徒了，就误以为灵性成熟的本质就是排斥他人。那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想法可能就是从这里所产生的。但是主耶稣他并没有去排斥这个推罗西顿就是所谓的敌人呀，或者是外邦人。那神的心意是不排斥任何人的，他是希望让每个愿意就是让每个愿意让神拥抱的人都能进到天国，而且主耶稣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
谢谢菲比的回答。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四个问题，如何能够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却不排斥他们呢？我们听听菲比怎么说。
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但却不排斥他们，我觉得关键是在于尊重和沟通吧。就是首先要倾听并理解对方的观点，然后呢对对方的观点表达尊重和认可。即使不同意也不要就是说用那种比较攻击性的语言去回答对方。那再有就是可以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我觉得我认为，避免让对方感到被指责。可以跟对方解释你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然后呢也可以保持一个开放比较 open 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对不同的议题或者是同一个议题大家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意见，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对方并理解对方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视角。然后呢就是避免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有这种情绪化的这种表达，可以在这个不同当中寻找共同点， 然后就是最后就是尊重界限吧，即使不能达成共识，但是可以去尊重彼此的不同。我记得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可以和而不同，即使意见不同还可以维持良好的关系。比如说对方表达了一个观点，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比较激进的方式或者是怎么样来解决问题，那你就可以回答说我理解你的想法，激进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容易见效，但是呢，不过我认为采取更稳妥的方式可能更合适，因为这样子比较保险，你觉得呢？所以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在表达不同意见的同时，可以保持对对方的尊重和包容，就是能够做到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却不排斥他们。
谢谢菲比的回答。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普特南讲到结合与架桥的差异，目前你是否参与任何的架桥活动或人际关系呢？你想你可以试着做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架桥就是它有一个试图将这样一个圈外的人，然后把他迎接带入进圈内吧，这个架桥的这样一个行动。然后结合呢，就是当这个人成功的试着到这个圈子的以后呢，然后大家是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度，使他真正的能够跟这个圈内的人能够融入到一起。它的差异就是在这儿，一个是已经融入了，结合是融入了，那架桥呢就是试着去邀请他进到我们的圈里。那我也在尝试着架桥，就是传福音，然后呢真正的一个人传福音之后，他悔改信主了，他就进入到我们基督的肢体里。这是我觉得我目前正在参与的。
是啊，我觉得传福音就是最好的架桥活动。亲爱的家人们，最近你有没有传福音呢？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也感谢丽娜和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在困境中，他保守。